所以没有下午的聚会。
来，诗篇十八篇第一节，
我们来看，啊，来来看诗篇十八篇第一节。
文凯，录音暂停一下，可以暂停吗？诗篇十八篇第一节，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我们在讲这个系列，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来讲第一个题目，就是咱爱认识上帝，当作至宝。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今年这个上半年，我礼拜天我都在给大家讲这个竭力追求认识神。
所以我今个那礼拜日拢咧，甲大家讲到咱爱极力来追求认识上帝。
前两次我提到，我们要用我们的。这整个人上帝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来追求更认识神，
我们用我们整个人来追求认识上帝。
陶素 A.W. Tozer 在他的《渴慕神》那本书里面说，神要是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格的形态来进行的。
Tozer 说，以下一本书叫做《渴慕上帝》，来对伊讲，上帝要爱，予咱认识伊的时阵呢，伊是照人格的情形来进行。
他沿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还有我们的情感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
伊顺着咱的心思、意志、情感的大路来跟咱相交陪。
我们需要用心思来认识神。
咱主要用咱的心思来认识上帝。
你不要常常只是。经历一下神，那叫认识神。
你唔通干呐，有一挂经历，你就了解，这都是认识上帝。
我们需要花功夫，用心思来认识神。
因为咱实在需要用咱的心思来认识上帝。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我已经讲过。
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意志来认识神。
而且咱嘛爱使用咱的意志来认识上帝。
没有用你的意志，你的对神的认识很难跟他。搭上，也许可以这样讲。
你若不用意志啊来认识上帝，你对上帝的认识一定不会完全。
因为神是在永恒里面的神。
因为上帝是住在那个永远里面。
他并不像我们做一些事，做一做就改变一下，就五分钟的热度。神从来不这样的。
他不会像我们做事情做五分钟，咱就刷去了，他不会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习我们的意志，我们很难更正确的认识神。
所以咱若无用咱的意志，咱真恶真正确来认识上帝。
这也是我们已经讲过的。
这咱已经讲过。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神用他情感的大道，用我们的情感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
今天要讲到第三方面，就是主呢，是顺着咱情感的这个大路来跟咱相交陪。
用心思、用意志、用情感来认识神。
所以，咱用咱的心思、意志、情感来认识上帝。
我在讲，我们追求认识神，一定要用到理性，我们的心思、理性。
咱追求认识上帝，一定要使用咱的理性。
这个世界又是用一个很复杂的理性创造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世界是用真复杂的一个理性来创造。
你无论看到宇宙万物的运行，或者是我们人体的复杂的结构。
你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运行，还是咱人的身体遐尼复杂？
人怎么会认为那是完全是用演化来的呢？
你哪有可能讲这都是慢慢进步安尼进化来？
我相信演化，因为那是科学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进化，因为这是科学的代志。
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些复杂的受造物是从最。单纯最简单的东西去进化来的，
但是我不相信这么复杂的这个受造物是对上简单的东西慢慢进步到这么复杂。
我还是相信神，
我相信上帝创造
了各种物种，但是放了 进化的原则在里面。
上帝创造万民，但是他将这个进化的原则放在万民里面。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人的眼睛，
比如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很复杂，对不对？
眼睛很复杂，对不？
上面有角膜，然后是瞳孔，然后有水晶体，
有眼睛仁，有角膜，有这个水晶晶体，
在瞳孔的四维还有一个东西，我们称它叫虹膜，就是 iris。
眼睛仁的周围各一个物件的咧
，iris 那个是也可以是普，菖蒲，就是鸢尾花的意思。
这些物件，这个字哈，嘛是一种花草的名。
我们中间有不少女孩，她们名字就叫 Iris， 我知道。
嘛，有查某囡仔好名叫做 Iris，
因为是我给他们的。
因为是我家好的。
可是 Iris 也有一个意思，我们眼睛的虹膜。
所以这个 Iris 是讲到咱，嘛是在讲到咱把眼睛周围去看物件。
像这种我们的瞳孔的虹膜，它如果离开这眼睛，整个彼此联合起来的结构，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在世界上。
但是咱把周这个。物件吼，你若甲分开，碰这个世界拢无虾米路用。
它怎么进化的？
哎，那有可能是进步来。
它没有需要它嘛？
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伊，
除非跟别人联合在一起。
除非呢，一个把咪联合，
它怎么有可能在物竞天择里面独立的进化成现在这么复杂，然后又找到？对方别的那些合起来成为眼睛整个的结构呢？
所以，因不可能是一个竞争的环境来对进化到现在这么复杂，而且还找到对方来跟他联合。
我觉得要接受这个需要的信心，比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需要大很多倍的信心。
因为你若需要对这种信心，按我感觉，这种信心可能要比你相信耶稣对死过的信心更加多倍。
这些复杂的结构。说它是上帝创造的，应该比较合理一点。
所以呢，这些复杂物件，你讲它是上帝创造，其实这个讲法较合理。
而且是在上帝很复杂的理性里面创造的，
是在上帝很复杂的理性来对去创造的。
它出自上帝高等理性的设计跟创造。
所以这些物件是出自上帝高等的理性的设计跟创造。
可是我们追求认识神，不能只从。这些理性的思考来认识而已。
但是咱追求认识上帝，不是单单用理性来思考就会使。
那不是上帝的全部。
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全部。
上帝还有情感这一面。
上帝还有情感这方面。
上帝有美感，对不对？
上帝对水真有感觉。
你有的那些东西，上帝应该都有，除了罪以外。
因为你有的那些东西，其实上帝也有。但是上帝不追，
你会欣赏美，你会有幽默感，难道你认为上帝没有？你自己搞出来的？
你也在欣赏水的物件哈，你我当时嘛真有趣味，未死定定，这物件拢是对上帝来。
最近有不止一个人问我说，我觉得上帝应该是有幽默感的，可是圣经什么地方找得到依据？
最近有人跟我讲，我讲相信上帝应该是有这种。真趣味的表达方法，但是有圣经的根基也无。
我知道这个很难从圣经找到依据，因为每一个人解释什么是幽默的解释不太一样。
因为我知道这真恶，你去找圣经的根基，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幽默这个看法不同款。
不过我想一想，我回答问我问题的人。
啊，我想想以后我安尼回答。
我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箴言里面的话。
我有举一挂例，其中我举这个箴言的话来讲。
箴言说：“懒惰人在床上，他不是这样。他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箴言讲这个平大人哦，在眠床安尼过来过去的，亲像迄门安尼开来开去安尼，拢无离开一条线。
我又没有这样讲，你已经把我的解释都全部翻译出来了。你看门无论怎么动，总是有一条线跟墙壁连在一起，对不对？那叫枢纽的地方。
门你不管你按那叮当，总是有一条线是跟那个墙壁呢合作会的嘞。
箴言说有一些懒惰人在床上叫他起床，他说哦起来了，可是就是这样，他身上总还有一部分贴在床上，所以是屁股啊、背部啊、手啊、脚啊，就是这样。
这个懒惰的人伊在困啊，你叫他起来哈，你讲哦好啊，但是呢，总是辛苦一部分念，甲眠床念做伙。
我觉得这个蛮幽默的哈、
这就是一种 humorous 的表达的方法。
上帝应该有很幽默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上帝有这个幽默这个性质。
上帝一定有美感，对不对？
上帝嘛，对水真有感觉。
你觉得上帝应该有艺术的才能吧？
上帝嘛，有艺术的这个才能。
难道那是上帝造了你，用你去进化出来的？
感是上帝创造你了，你自己去进化
出来。我们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因着上帝造的这个宇宙而给的灵感。
所以艺术其实是出自我们对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哈的一个灵感，
对吧？艺术家同意吗？旋律节奏是上帝的东西，对不对？
应该那种主调够变化哈，这些物件其实嘛是出自上帝。
难道你以为 rap 是人发明的？就是
你就是的饶舌歌是上帝，是人发明的。
那种节奏感是上帝的东西。
那种有那个应该那种主调跟变化，
整个宇宙还有我们的人体有许多的节奏，你不觉得吗？
所以咱人的身体也是归宇宙哈，遐个物件其实是上帝创造的。
你身上没有节奏？有了，要不然你就死掉了。摸一摸这里就知道有没有节奏。
你看你心
摸摸这里也可以，
还是
你的心脏、你的脉搏，那都是节奏。上帝有这些性情跟特质，
所以上帝有这些性情跟特点。
如果你到北极圈去，你看见那个千变万化的极光。
如果你去北极，你看到那么多变化的极光，
好像就像神拿着着色盘任意挥洒着，在天空铺成了非常精彩的动画。它不只是图画，是动画。
你感觉是上帝提一个很多色的那种盘子，然后他随便放出有彩色的光，在天顶画图，那么精彩的图，
带给我们心灵欢愉的悸动，
所以大人的心真欢喜激动。
你认识神应该有这一方面，
所以你认识的上帝应该有这方面。
我觉得我蛮有资格给大家讲这一件事的。
后面我要说，我觉得我很有资格来说，
因为我是学理工的，我的所有的生命的表现很倾向于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层面。
我是学理工的，所以我的生命的表现呢，较无像他对我讲的迄方面。
我们学理工的人常常对于线条有概念，而且有喜好。
我们这种学理工的人哈，对于一种线有概念加介意，
而且喜欢端正的、笔直的线。
我那一种啊呢，正正还个直直的线，
对吧？
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如果看到一个四方形，我就会希望它四个角都是直角。
我若看到一种四四角角的形状，我都唔盲讲伊四角拢是直角。
如果一个四方形是这个样子的，就觉得
那是迄个歪歪呢，我就感觉无好。
看到一个 T 形 ，T 形是这样，对不对？好、哦，看到一个 T 形，我会希望它的两个底角是等角，就是很对称。
啊，我若看到一个推形的物件，我若唔嘛讲下面迄个三角形的是安尼同款的。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梯形。
你知道我咧讲啥哈？
埃及的金字塔的其中一个三角面，你正中央水平给它切下来，下面那一块就叫梯形。
就是咧埃及迄个金字塔哈，你甲顶面的甲切掉，迄下面就是推的形。
所以两个底角一样，两个边就一样。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的下面那是同款，安尼两边的线都同长。
可是我看到一个梯形哈，两个底角不一样，两个边不一样，像这样的梯形。
但是我那看迄个梯形，跟那呢无整齐。
我觉得很希望旁边有另外跟它是像镜像一样，跟它对称的，就是这样合起来看起来端正一点。
我都唔嘛讲，另外一边呢应该有一个清水。镜像的这个推行呢，会再盖好这会，安尼看起来都正正真水安尼。
这个不是只在图形上啊，这会影响我们很多的生活的习惯嘞。
有这种概念的人，这种概念的影响也鲜瓜。
有的人因为有这种习惯，造成旁边的很多的痛苦，他自己不知道。
有人就是因为有这种的习惯，所以和边的人感觉真痛苦。
比方像我们这样的人，看见东西在房间里面，就希望它摆得整齐。
我这样的人呢，看到东西放在房间里，我就说，哎，它放很整齐。
书柜上那一排书，我不太喜欢那样，一本这样，另外一本高一点，另外一本低一点，这样，这样，这样。如果一定要有高低，就尽量从高到低，这样有一个次序。
啊，那些册桌啊，顶面的册，上好是相款的，相款大部分的册来摆做会哈，安尼较整齐啦。
如果看到一个横线，我希望它是真正的水平的。
啊，那是看到一个横的，算我了，唔蛮够，伊是平平平安尼。
所以，如果我挂东西，像你去我的办公室，你会看见有一位姊妹送我一个很棒的十字架，上面都是神的各种文字的名字。
啊，我那挂物件，像讲我的册房啊，有一个十字架人送我的。
那我挂上去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因为它不是有很工整的线条，所以我必须看清楚它是不是摆得正。
啊，我一定把那个十字架呢，看爱看讲哦，正正正呢。
我们这种人如果看到一幅画摆得不正，就会想把它摆正。
所以，我这种人啊，看了一百度看不好势呢，我就一定爱个。坑啊！你这样这样讲。
我在外面服侍，常有机会住旅馆。
因为当时我去外口服侍，会住伫旅馆。
旅馆的房间或者大厅常常挂一幅画。
迄旅馆的房间也是大厅，拢有挂一百多的。
我发现他们常常挂的不正，我都会把它摆正。
我好见了，迄图拢无坑哦正，所以我就去甲创哦正。
如果他在大厅，我就没办法做这样
做。但是伊当然因为坑伫大厅，我无法都去创。
其实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归纳出一个原则，一个情况就是，我猜他们故意摆不正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呢，我感觉讲可能因是挑过一个坑无正，
因为多半都摆得不正。
因为大部分的迄图拢坑无正，
要不然这个摆那个画的人就是不像我知道什么叫做正。
无就是迄个挂图的人无像我感觉，伊唔知影什么叫做正。
后来我读到西班牙有名的画家毕卡索讲的话。
但是后来我读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画图的那个毕卡索也这样
说，你们很多人听我讲过，
你们大家都听过我讲过，
他说如果你讨厌一幅画，你就把它摆正。
他说你如果讨厌一百度，你就把这样放啊，这样这样，
因为摆着正的一幅画，人只会注意到他的画框，不会注意到他的画。
因为你那图放啊这样正，这样人只注意那个图的坑，不注意那百度的本身。
也许不见得大家都这样了。
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生命有另外一些形式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些事情是你要注意的，
有另外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优先更着重的，
有另外一些东西是你要更来注重的。
房间弄整齐不一定是很优先的事，
房间要创啊真整齐，并不是第一要紧的代志，
对吧？
是不是？
对不对啦？
是不是？
我活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说，你的上衣跟长裤啊，哈，颜色要相称。
我告诉你才怪，以后叫人跟我讲，你穿的衫跟裤应该下才好了。
如果记得没有错，我上半身如果穿蓝色的，下半身穿咖啡色，他们就觉得
我有当时颜色不相称，穿蓝色的衫哈，但是我的裤是咖啡色，人都感觉讲你这色唔对。
好，我慢慢学习。
我慢慢来学习。
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很会画图的这些艺术家，
但是后来我发觉到一挂真够画图的艺术家，
他们对色彩的观念应该比我们专家，对不对？
是不是因对色彩的感觉应该比咱较专门？
他们身上什么颜色配什么颜色，可自由多了。
我发觉到因穿衫嘛是凊彩穿，迄色拢无下。
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不完全照我以前被教导的要那样配颜色，
所以我现在受到调整，我不像以前安尼像你感觉爱配迄个色。
我们牧师啊，为大家活着，
当然牧师是为大家活着啦，
所以有时候要满足某一些人的需要，
所以我当时叫遐人艺术，
有时候让另外一些人快乐一点。
当时我阁叫另外一挂人艺术，还较快乐。
所以我很想让你知道，房间弄得很整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对的，是优先的。
所以你要把房间创得很整齐，并不是所有人都感觉这是第一要紧的。
我觉得弄得干净大概比较好吧。
我感觉清洁可能比较要紧。
所以我不是在讲整洁，我说整齐而已。
所以我是讲整洁哈，无遐重要，但是
当然过度的乱也许也不太好。
当然啦，太乱其实蛮好。
我讲的不只是弄整齐而已。
我讲的不是从整洁那呢。
有别的方向，有别的方面也有整齐这件事。
别个方面嘛，有整齐这方面。
比方功课考高分一点。
比如讲，你功课爱考高分。
事业成功。
你事业爱成功。
有一些这个只是画框而已，你不知道吗？
其实有一寡这些代志是都会轻难的。
一直要想哪些东西，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或者面对永恒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的那些东西，你把它归为画框。有可能是对的，
所以呢，有一寡物件，当你面对死亡、面对永远的时候，你怎样讲，那并不是遐尼要紧，这可能就是道的轻。
我常常提到，我多次给人办丧事，
我真侪拜给人办丧事。
他们在生平追溯的时候，多半讲这个长辈有什么美好的品德。
大部分人在讲到伊这位长辈的时阵，伊拢讲到伊有虾米好的品德。
歌功跟颂德，他们多半颂德不太歌功的，
所以因大部分是讲到以后的品德，不一直讲啊有什么成就。
我觉得当一个人 无德可颂，他们才会歌功。
我感觉一个人无品德，你只好讲伊的成就。
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什么比较要紧。
所以你得看到讲什么比较要紧。
我不觉得在你的丧礼上面，人家会说那个曹牧师好。什么东西都要很整齐，东西要摆得很水平。
有一天在我的对书礼拜，我想人家说，哦，那个周牧师，那什么东西都要放得很真正，很真正。
父母能不能接受功课考高分，事业很成功，不一定是最优先要考量的。
父母是不是你可以连别说你伊个功课考进冠军，还是事业真成功，这是第一要紧的。
我想敬虔爱主，喜乐明亮，幽默温柔，恩慈体贴，才是那个话的本身。
我想呢，一个人敬虔爱主，哈，已经喜乐真光明，伊个表达呢是温柔有趣味，还是温柔体贴，这些是迄百度的本心。
那是上帝很重要的属性。
因为这是上帝真要紧的圣经。
今天一起头，我给大家读诗篇十八篇第一节。
一开始我今日甲大家讲的诗篇十八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讲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我觉得大卫王他写这句话，同时包含了我们用心思、用情感、用意志来认识神。
我感觉这句话代表。要打工，咱来用心思、意志、情感来敬拜上帝。
他在遇见不容易的情况，他写这样的话，他把他的生命对准正确的方向，那是经过思考的，不是吗？不是自然的表、的感觉表达的。
在彼得控告时阵呢，伊将伊的心思呢对准这个上帝哈，所以伊经过思考，伊安尼讲：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而且他，我想他带着决心，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
你将有一个决心，就是耶和华，我要来爱你哈。所以这是有意志。
而且常有人读到这个经文，很受感动。一个男生说：“耶和华，我爱你。”
啊，真侪人特别是大部分啊，因读到这句话讲：“耶和华，我爱你。”
那用的情
感动，这就是用情感，对不？
我请大家再读《传道书》第二章。
那来看《传道书》第二章。
十三到十五节，
到十五节，
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我就看出呢，智慧赢过愚公，亲像光明赢过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智慧人的目睭呢光明，愚公的人在黑暗来对行。但是我看清楚有一件事，这两种人拢会拄到。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我就心里讲，愚公的人所拄到，我嘛会拄到。我为什么有更加有智慧呢？我心里讲，这也是空虚。
你知道， 要做聪明人，不要做愚昧人，听起来是正确的道理，对不对？
那你感觉讲，哎，做一个聪明的人，唔通做愚公的人，哎，这个道理真对。
可是所罗门把这个道理说成一个 puzzle 一样，一个有点混乱，你搞不清楚到底圣经要告诉我们哪一个才好。
但是所罗门呢，伊安尼讲来讲去，和你感觉真奇怪，讲啊，到底是爱做对一种人。
圣经的真理并不都用很绝对的方式，对错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来表达的，并不都是。
所以圣经的真理，并不是用真达绝对讲，这丢这唔丢安尼来表达。
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
那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五、第六节。
第五节，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能靠着圣灵，凭信心听候所盼望的义。
他在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平，
讲到上帝公义公平。
接下来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原来自基督耶稣来对受割礼不受割礼，完全无功效，独独让人生出仁爱信心，才有功效。
所以神的正直公义不一定都用那种明确的对或者错的规范来表达的。
所以上帝这个正直跟公义，并是用真较确定的这种规范来表达。
也许我可以这样讲，神的正直公义，它的属性不一定能够用直线，用一个方正的图形来表达。
我买上来讲，就是上帝正直跟公义，并是用直直的线，还是细细格格的图，会使来代表。
你们知道 Tolkien 写的《魔戒》那本那个儿童的书？
你知道有一个人
，The Lord of the Rings，
写一本册叫做《秋季的主人》。
很多年前我就读过他全套的书。
我真侪年都已经读过一本，这几哪本的册。
不过现在比较多人知道拍的电影。
但是现在较侪人是看电影。
我很少遇见这种情形，可是就着 Tolkien 写的书来讲，我觉得电影拍的比他写的书好。
我真少拄到这种情形，但是我感觉呢。这本册拍做电影以后，电影所表达的比本册更加精彩。
Peter Jackson 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
这个彼得伊咧拍这部电影时阵，
他把其中那个 elves 就是代表，好像在里面代表神性的那个精灵，
伊要拍讲代表上帝性情的迄种精灵。
那个 elves 那个精灵，他们穿的衣服。他设计上穿的衣服，还有他们住的地方，那个建筑，他们住在那个树上，那些建筑，下一次你看那个影片，你留心看，都没有直线在上面。
你注意看，那精灵的衣服，还是他们站起的地方，都没有直直的线。
你应该也看不到直角在上面。
也没有那种直直的角。
这就是我们这些学理工的人喜欢的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这学理工的人喜欢的东西。
因为他认为直线是人类的作品，上帝的创造很少有直线。
因感觉讲，这个直直的算是人类的创造，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你现在看，然后去外面看，你就会发现，你只要看到了直线、直角，多半都是建筑物啊、人类做的东西。
哎，你看到外面的上面直直的算直直的角哈，那东西。建筑是人创造的，
把书印成这样很直线。
你看人将这本册嘛，
上帝造的东西很少这种东西。
上帝创造的物件真少这种物件。
很笔直的树也不会完全直线，
就是直直的树啊嘛，不是完全是直直的。
海平线、地平线也不是完全的直线。
对，冰山你看嘛，不是真直的呢。
所以他们把代表神性的精灵的穿的衣服，他们住的地方，都完全没有直线的线条在上面。
所以那部电影中代表上帝性情的精灵，他们的衣服站起的地方都不是有直直的线。
我也觉得神的正直跟公义并不能用直线或者方正的格局来代表。
我们感觉上帝正直跟公义不太多用直线，而是细细格格的那种图来表现。
那些可以列出来的规范，可以写出来一大堆的规条跟禁令，不一定能够表达上帝真实的公义正直。
那可以写出来的规范，一大堆的规条禁令，不一定可以表现出真实的上帝的公义跟正直。
保罗说，必须是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波罗宫是会生出这个人来信心才有功效。
就像当人家问圣奥古斯丁说，代表教会的四个记号，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跟圣洁，哪一样比较重要？
古早人问这个 Augustine 问伊讲，教会有四个记号：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圣洁，对一个较要紧。
奥古斯丁说，爱比较重要。
奥古斯丁讲。听心较要紧。
人家问他的时候，没有这个选项。
伊是人问伊，大公性、使徒性、有几行？
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跟圣洁，哪一个比较重要？他说爱比较重要。
人问伊讲，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圣洁，对一个较要紧。伊讲听心较要紧。
其他那些都是重要的，可是爱更重要。
其他四方面嘛要紧，但是听心上重要。
我们最近在做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已经讲过不止一次。当狮王为了救赎背叛的 Edmund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被杀在大石桌上的时候，
最近我有跟你说说那个西王为了要救那个背叛的那个 Edmund 他让人抬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顶面，
一直跟到那里，看见他被杀的只有两个小女孩，
有两个查甫囡仔呢，就一直跌，啊，才看到伊从抬死在大石头顶面。
后来狮王从那里从死里复活。
后来这个叫西安，他对戏里面说话，
他最先就向那两个女孩显现，
所以他就优先向这两个查甫囡仔显现。
那些女孩在那种看见他被杀的伤心痛苦凄凉孤单里面，
这两个查甫囡仔看到西王被杀死，所以很孤单，很感觉很艰苦的时候，
当狮王复活的时候，在纳尼亚另外一个地方正有一个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大决战在那里进行。
这只西王对四个月的时候，那个所在呢有一个光明跟黑暗在修正，
可是狮王没有立刻处理那些事，
但是西王没有马上去处理这件事，
他先跟那两个女孩子玩了一会儿，
他先跟这两个查甫囡仔佚佗。
我觉得路易斯表达的很好，那是电影没有表达的东西。
我感觉 C.S. 路易斯真够表达，这是电影没拍出来。
很多人都会认为办那个才是正事。
有很多人说你去处理那个修正的事情比较要紧。
狮王认为让孩子得到建立、得到恢复、让孩子愉快是正事。
但是西王感觉讲，让囡仔呢，得到恢复、得到这个生命跟快乐，这是真要紧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你不要只在心思上去认识神，你要在情感上认识神。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心思这方面认识上帝就好，我们要在情感这方面来认识上帝，
在情感的大道上与神相交，
在这个情感的大路顶面跟上帝三交杯。
有人这样讲说，心思多的人心思多的人比较常摇头，因为 他容易看见不对的事。
有人说心思比较多的人已经容易看见不对的事，所以他就时常害怕，
容易否定别人、批评别人、跟人家碎碎念，
所以呢，他就会批评别人，没法肯定别人，向别人去。
你在家里面，你在家里面如果是碎碎念的人，你在办公室碎碎念的主管，有可能你多心一点。
如果你在家里面碎碎念，在公司也碎碎念，这样可能你就是那个心思比较强的人。
可是比较多情感的人比较常点头肯定别人、称赞别人，要使别人快乐。
但是那个感情比较多的人呢，他就时常会点头肯定别人、鼓励别人，要让别人快乐。
我相信在某一些领域多用心思讲理会带出成就来。
我知道在某一些范围呢理由比较多有心思的人比较会有成就，
像我学的自然科学
就亲像自然科学。
可是在另外一些领域里面，多多的体察那些细致的感情，才可能把我们带到正路上。
但是这另外一方面的范围呢，一个感情较侪人，才有法度行伫正路顶面。
就像在艺术啦、诗词、文学的领域一样，
就亲像遐艺术啦、作诗啦、文学这方面。
我们之前讲过，在量子力学上面的不确定原理。
以前我捌讲过这个量子力学的顶面迄个不确定的原理。
我觉得那个是心思跟情感两个领域交接的地方。
我讲的这个敢那是心思跟感情这两种范围三接触的一个所在。
你知道以前许多的物理定律都是用 物质是粒子，一个一个扎实的物质，这样逐渐组成的那种观念在进行的。
你知道过去很多物理的定律都是用物质，是一粒一粒那种物质的东西的观念来思考。
量子力学是在告诉我们，物质也可以用波，一个 wave 的方式在表达。
但是这个量子力学是在跟我们说，这个物质有当时用波波来波来表达。
这两个完全无法相合，你知道吧？
所以这两方面的观念是不太多相合。
我们很容易觉得要问清楚，到底它是一个粒子还是一个波？
所以他们问清楚，到底是一个粒、一个物质，还是一个波？
可是那些讲求精确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两个都可能是。
但是现在注重正确的这个物理学家，伊讲其实这两项拢是对的。
所以科学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精确。
所以科学并无参照你想的遐尼精准。
干嘛学科学的？一论到基督教的信仰，就要用连科学都不用的精确的标准来衡量它了。
所以一个人若学科学，伊无应该用科学的观念来思考信用，因为参伫科学内底嘛，无需要遐尼精准。
你知道当物质是波的形态的时候，
物质若是迄个波的时阵。
你要精确的得出一些定量的数据，就变成不可能了。
你要真精准来得到一挂真确定的这个数字来做根据，这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确定原理说的。
这就是不确定的原理。
你若听无，你就卖听就好。
你听不懂就算了。
美国一个卡通画家他这样讲。
美国一个卡通的卡通的迄落艺术家你讲。
来注意听。他说：“创造力允许你犯错。”
伊讲创造力允许你犯一寡错误。
可是艺术会使你知道要保留哪一些东西。
但是艺术，让你知影你要保留什么？
听懂吗？
你听有无？
创造力允许你有时候犯一些错误。
伊讲创造力呢，允许你犯一寡错误。
但是艺术会使你不会说所有犯错都丢到垃圾桶。可是保留其中一些在里面，
但是艺术呢，袂让你讲啊，所有创我拢甲黑掉，唔是伊会保留一寡物件落来。
我们常常用自然科学的角度来量神啊、圣经啊、真理啦、啊，以为精确才是对的。
咱常常用这个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想上帝、圣经、真理，俩做讲真正确，这是对的。
其实这个宇宙以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少。地方并不是这样的，
但其实呢，在这个宇宙跟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所在并不是这样。
你看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他们犯错的故事都被写在圣经上。
你看这个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因犯的错误的事情都留在圣经里面。
而且那些不是只是叫我们说不要这样做而已，
而且不是说我们看到他们的事情不要这样做就好。
他们犯错的故事多半都成为后来我们最多得到造就的东西，
因因所犯的错误，后来拢是特别造就人的物件，
而且能够流传千古，
传到现在。
试试看，用另外一种眼光，用情感的眼光来看你自己，还有别人的失败吧。
所以，去看嘛，用另外一个情感的眼光来看别人，还是看你自己的失败。
我们再看约伯记三十六章。
那来看约伯记三十六章。
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
你就谨慎，唔通意向罪恶，因为你经罪恶。赢过苦难，
所以这里叫我们做一些选择，对不对？
所以才叫你要有选择。
在罪的部分不包含在我刚刚论说的里面，
所以罪这方面不包含在我刚才所说的事情里面。
你总是不要选择它，
你不能选罪恶。
可是你有时候遇见生命里面各种不同的冲击，包括苦难，
但是当时你生命在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苦难，
那些并不是要你立刻把它排除在外，
这不是说你要把它黑掉的东西，
带一点艺术的眼光，知道哪些东西该保留下来。
你要有艺术的眼光，知道说其中有什么事情可以保留。
我们在讲到用情感认识神，我要提到其中一个有趣的领域。
我说到在情感这方面来认识上帝，我要说到一件事情
叫做 take a risk， 冒个险，
就是你可以冒险。
你知道冒险是一种情感上的探索，
冒险就是情感这方面的锻炼，
冒险会带来很多情感上的东西。
因为冒险呢，会带来情感这方面真侪物件。
忧虑担心，
你咧跨入担心、
惧怕、
惊吓，
一种如果冒险成功的一种欢愉，那种还没有临到的先预知的欢愉。
啊，冒险那会成功，会带给你一种欢喜。
冒险是一个情感的探索，
所以冒险是一种情感这方面的发现。
校园出版社出版的《男子汉杨成树》里面提到有一部电影《奔腾年代》，
韩红出版社出版一本册叫做《男子汉养成班》哈，来对讲到电影的一句话，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一段对白。
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句话，
一个男孩，十几岁男孩骑马。摔伤了，摔伤了，摔断腿。
有一个十外岁诶，大伯囡仔伊骑马受伤。
那些关心他的大人开始讨论以后还要不要让他骑马。
太关心的大人都开始讨论讲，阿伯会使过好骑马阿未使。
可是有一位骑师提醒他们。
但是有一个训练人骑马的人安尼提醒。
他说：“伤一个男人的腿，总比伤他的心好。”
伊讲你伤一个大伯人的腿，总比。伤伊的心较好。
我不知道，我觉得现代人无论父母啊、学校啊、社会都不太允许年轻人冒这种险。
但是现在北部啦，哈，还是社会啦，拢无温存少年人安尼来冒险。
美国 Baltimore 那个有名的医院 John Hopkins Hospital 里面那个世界知名的脑神经外科医师 Ben Carson。
美国纽约有一间病院哈，有一个脑神经外科一个世界有名的医师叫做 Ben Carson。
他成名以后，带着早安美国那个节目的摄影记者要去访问他小时候的自然科学老师。
一出名以后，就讲伊带一个为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影的人去找伊细汉的时阵教伊自然的老师。
那是小时候造就他，使他对这些有兴趣的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这个老师呢，伫细汉时阵呢，后因呢对这自然的代志真有兴趣呢。
可是那个老师很难过的跟他说：“现在在我们这里的学校的自然实验室里面，没有小动物了。”
但是这个老师真。伤心甲讲讲，现在伫学校即个自然实验教室内底已经无动物了。
当年他就是帮忙照顾那些小动物，而对生物科学有更大的兴趣的。
当年伊就是对老师咧照顾一寡动物，所以对即、這个即个代志拢有兴趣。
他说现在没有了，因为学校担不起学生被那些小动物咬伤的风险。
老师讲现在已经无动物，因为学校。担当不起哦，即系学生和动物家伤的风险。
你知道为什么学校担不起这个风险吗？
你知影啥呢？学校担当不起，
家长跟社会造成的。
迄就是家长跟社会造成。
动不动就要召开记者会，动不动就要抗争。
我就挂代志都会要开这个记者会啦，哈，来埋怨心所啊呢。
今天社会把文明进步好像定义成要零风险的保护孩子。
所以今天社会呢，将这个文明进步的艺术解释做呢，就是爱保护囡仔，让伊无风险。
前几天我在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送旧聚会上，给应届毕业生讲一些话。
前几天我伫这个咱大学大专团契对这毕业的学生讲一句话。
我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预备好，生命一定有风险的。
我跟人讲，你都要准备好，生命一定有风险。
你不要追寻那种零风险的道路。
你唔通在敲锤一种无风险的道路。
当年制造阿波罗计划里面的龙神五号火箭的那些科学家，
当年制造这个阿波罗龙神五号火箭的这个科学家，你讲，
那就是登陆月球的计划。
就是因这个要去月亮哈。
那些科学家这样讲，
那科学家你讲，
他说我们想办法要造出一个毫无缝隙的闸门。
伊讲，阮想办法要做出一个无空胖的门。
你在太空里面，那个火箭啊，太空船的门哦，要没有缝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因为你伫太空内底，遐火箭呐，伊遐门哦，无空胖是真要紧。
二十几年前，我这个正堂左侧的这些窗户是当时的很好的气密窗。
二十多年前呢，咱在教堂迄个窗啊门是真好的窗啊门。
可是它一点都不气密，对不对？
但是呢，其实有空旁，
你都听得见外面的声音，不是吗？
因为你会听见外口的声。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三楼的这一侧，向着捷运这一侧，是现代的气密窗。
但是我今麦办公厅啊，迄个窗啊门是现代窗啊门都。
你如果去我的办公室就知道，几乎听不见那边的声音。
你听不到外面的声。
可是你在太空弄得要比这个更加的严谨。
对，你在太空你所创的代志，爱更加严格。
那些科学家说，我们想办法要造出一个毫无缝隙的闸门。
科学家讲，我想要创造一个无空旁的门。
可是真实世界里面，你只能做出有缝隙的闸门。
但是真实的世界，你敢来当最初有空旁的门？
所以我们必须决定你能够容忍多大的缝隙。
所以呢，主要决定你要温存多你大的空旁。
也就是让他们让火箭飞上去，太空人送上去的时候，
就是你火箭上架太空人去的时阵，
并不是零风险的，
并不是无风险的。
他们并没有做到完全没有缝隙的闸门才把人送上去，
因为他们都做出完全没空旁的门，他们需要。
如果他们当初不敢冒这个风险，现在人类还没有到太空去的，
所以他们没冒这个风险，现在人类并没办法去太空。
有人怕冒风险，
所以有很多人怕冒这个风险，
他们的情感追寻百分之百保险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情感是在敲锤一种百分之百安全的所在。
这是很多人都在遇见的，
这是一堆人都遇到的事情。
比方食安的问题，
比如加密安全的问题，
电磁波的问题，
电磁波的问题，
二手烟的问题，
吸食别人不分的烟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不敢冒的风险是怕做不好，怕失败，怕被人家轻看等等风险。
我感觉做不好会失败，让人轻看的风险。
有人因为怕这些风险，一生都没有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
有人就是怕遇到这些风险，所以一生没做出什么真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有一些风险是不应该冒的。
当然，有一些风险你不需要去冒险。
不要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我弄搞个安非他命一次试试看，我一定不会上瘾。
你不能说啊，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吃一次毒，我不会这样，不会这样。
我差不多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不是一次就上瘾的。
我差不多无拄到这种人讲，伊食一摆都无。
那种风险不要冒。
危险。
喝酒、吸毒、赌博、放纵性关系、玩危险的游戏、把生命浪费掉，甚至伤害自己跟别人，那种风险还是不要冒吧。
外交、吸毒、放纵性的关系，佚佗一种危险的代志，将生命浪费，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是无应该去冒的风险。
可是有一些风险我们冒了，才会使我们真正能够踏向一些更积极的人生。
但是有另外一挂风险你需要冒，因为安尼你才有很多做出一挂有意义、积极的代志。
我勉励那些正要走进社会职场上的年轻人，他们要预备好，不要存着零风险的期望。
所以我勉励遐个吼，要毕业要去工作的人，你唔通期待拢无风险。
我非常相信，这样会使人更有承受压力的能力。
我相信你有这种的想法，你较有力量来承受遐个压力。
我想你比较不会得忧郁症或者焦虑症，
你较袂得到迄种忧虑的病。
不要孩子在学校遇见凶一点的老师，遇见同学霸凌。家长就要找民意代表申诉啦，开记者会啦。
所以他们当因为囡仔伫学校拄到较凶一出来，老师还是拄到同学的欺负，咱都爱要找这个民意代表来埋怨啦、申诉啦、开记者会。
我不是说我们都要任凭这些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反应。
我不是讲咱实在这代志发生无要紧，我是讲咱唔通。欢迎想过度，
不觉得孩子从小遇见一点这类的事蛮好的吗？学习面对不是很好的生命的功课吗？
因为咱囡仔主持人对着这些代志哈，也是学着一挂生命的功课。
当然有一天进入职场被主管这样恶待的时候，你也要开记者会啊。
如果有一天他去社会工作遇到他的主管人雄，你敢是要去开记者会？
我不给你定一个界限，什么时候应该去抗争，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可是你不要期待有一个零风险的事情。
我不给你定一个界限，说什么时候你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去开记者会，但我的意思是说，咱不需要想说完全没风险。
家长我想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后面的话，不要，有的家长不敢冒孩子落人之后的风险。
有一些家长不敢冒这种风险，就是他的孩子输别人。
可是我觉得你冒另外一个风险比较好，就是让他们更多聚会或者服侍参与一些活动。
但我告诉你冒另外一种风险比较好，就是让他多聚会服侍参加一些活动，
看看那样会不会孩子成长得更好。
看你的安尼做，吼，孩子安尼做，伊成长较好。
我觉得那个蛮值得冒的风险。
这是真带你去冒的风险。
试试看用情感的层面来想，什么是对孩子更重要的事？
虽然对情感这方面来想，有什么代志对囡仔较重要？
是不是有时候留心培养或者鼓励他的创造力、想象力、情绪的管理？
有当时你要注意培养鼓励伊的创造力。想象的力，还是情绪的管理，
还有对音乐啦、文学啦、美丽的事物啦、壮观的景象的喜好跟鉴赏。
好，囡仔对音乐、文学、水的代志、伟大的风景有一个喜欢跟欣赏。
我有一次跟年轻人出去玩，
我就跟我跟少年囡仔出去剃头，
刚好有一个空档，我开着车说：“来，我带你们到你们喜欢去的地方。”
啊，有一挂时间我来讲，来，我开车带恁去。应该也受灾。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不要去漂亮风景的地方。”
因大家拢讲，唔通坐啊去种风景真水的所在。
我知道了，他们想要动一动，那也是应该的。
我怎样引起那瓦当呢？
可是我还是觉得，培养孩子看见壮观的景色、美丽的景色，能够鉴赏、能够喜欢，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成长。
但是我感觉讲，你和囡仔遐欣赏一种真水的景色，哈，最好也生命会成长。
有另外一本书《说故事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是校园出版的？
有一本册叫做《讲故事的基督徒》，
是不是你们校园出版的？麦拉伦写的，在那里面他这样讲：，
这本册来对安尼讲，
语言是用来沟通的，对不对？
你知道英语是要跟人沟通，
对，有的时候语言会显得碍手碍脚的。
跟我当时英语呢，哎呀呢，白手白卡。
当有的时候我们用语言沟通不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你不要都用英语来讲。
在科学上，我们就回到数学。
在科学，咱得用数学来表达。
在神学上，我们就回到诗句。
在神学里底，咱得用诗来表达。
这是为什么？当科学家们想要寻找地球以外的生物的时候。
所以科学家伊要敲出一种地球以外有迄个画面的物件。
如果真有的话，我们真的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啊，那真正有人都唔知啊，伊呢英语是啥物？
你知道他们是用数学来表达的，
所以用数学来表达。
数学跟想象力两种方式，有的时候可以用来讨论我们正常的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无法讨论的事物。
所以呢，这个数学跟想象力这两种方法，会使来讨论咱正常的英语无法多讨论的代志。
我给你讲一个小笑话。
我给你讲一个趣味。
如果你问小学生一加一等于多少，他可以肯定的立刻回答二。
你问小学生讲一加一是多少，因讲二。
如果你问一个会计师说一加一等于多少，
你若问一个会计师讲一加一是多少，
他就会把你拉到一边说：“你想要他成为多少？”
伊就跟你要挖滚力猛，你讲啊，你想要是偌济？
对不起，得罪了会计师。
真是的，我得罪了他的会计师。
如果你问数学家一加一等于多少，
你若问一个数学家讲一加一是偌济，
他就很认真的、严肃的思考了十分钟，
已经要想思想十分钟以后。
有可能是二，也有可能是一，也有可能是三。
你讲有可能是几毛，可能是一毛，可能是三。
显然数学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精确。
所以数学并没有亲像你俩做像你精准呢、啊。
近代数学有一支叫做 topology， 就是叫做拓扑学，听过吗？
近代数学有一种叫做 topology，
他研究几何图形连续变化的事情。
伊是咧研究迄个几何形态连续变化一门，
几何图形就是一个样子嘛，就是反正就是那些线条组成的。嗯，
一个线呢组成这个几何图形。
当它加上变化的时候，
但是伊会变化呢？
比方他们把它应用在 DNA 上，
所以伊们应用伫这个 DNA 这方面。
你知道什么叫双股螺旋，对不对？
你怎样上面叫做能掉那螺旋？
可是当双股螺旋的 DNA 合起来，这本身的 DNA 再来一次的双股螺旋，
但是能掉这个螺旋，各位生出两个新的能掉螺旋。
周报上刊头的那个图形就是那个。
咱周报就是咧，你有看到这个图无？
那个研究的学问叫拓扑学。
这在研究这种的学问叫做。
有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常常把 DNA 的双股螺旋应用到真理的两面，我常常叫双焦真理上面。
我将这方面应用的真理，我讲这就是两种重点的真理。
就是说，彼此矛盾不相交的两个真理，
就是看起来跟他彼此矛盾，但是两个跟他无相交叉的。
可是两个都是真理，
但这两方面都是真理啊。
他们彼此不相交，也很矛盾。
因无相交叉，而且看起来真矛盾。
可是又必须合起来，才真的是神的真理。
但是这两个拢需要合起来，才真最上帝的真理。
比方神的绝对的主权，他的预定。
比如说预定讲到上帝绝对有这个主权，这个真理。
另外一边是人的责任，人的自由意志。
那另外一种真理是讲人嘛有责任，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
这两个都是完全的。
这两个拢是完全的真理。
可是它并不相交。
但是无相交叉。
它相交起来就必须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因为若相交叉，咱都要决定哪一项是对。
可是它都是对的。
但这两个拢对。
好，这是一个像双股螺旋一样，
所以这个亲像我头都要讲的双股螺旋。
可是我们在这个双焦真理里面进一步来讨论一件事，
但是在两种这个真理，咱过来考虑一挂代志，
就是我们该不该决心的殷勤的做一件事，
是不是咱应该下决心殷勤来做一件事？
因为这个是跟人的自由意志有关，
这个咱自由意志有关系，
或者我们应该因为信靠神掌权，所以我们就进入安息。
还是咱因为信靠上帝完全的掌权，所以咱就安歇，无做啥物。
我们原把原来那个双焦真理再一次面对一个到底是殷勤好还是安息好的一个双焦真理。
所以到底现在殷勤还是安歇？
你如果听不懂，那也难怪，因为这个可能应该用诗意来了解它。
你若感觉你听无，我嘛知影是安怎，因为这种大家用诗诶。西这种观点来了解，
所以不要再要求我上半身穿蓝色，下半身不可以穿咖啡色。
所以你不需要要求说啊，你若顶面穿哪色的衫，你不应该穿咖啡色的裤。
美国一位艺术家说：“我发现我能够用色彩跟形状来表达那些没有办法用任何其他的形式表达的事物。”
美国一个艺术家呢，我发现到我会当用色彩跟形状。来表达无法度用其他任何方法来表达的事物，
也就是那些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事物，有的时候我可以用彩色、色彩跟形状来表达它。
就是有一块台是你讲不出来、写不出来，但你用色彩跟形状对在表达。
我们有没有在学习着、发展着一些不是能够用语言、悟性、合理的方式来表达的事物呢？
那是不是有在学习？那发展一寡，不是会当用言语灵通、合理的方法来表达的事物呢？
现在很多基督徒经验过这个，方言就是其中一项。
现在真侪基督徒拢有这方面的经验，
悟性没有果效，可是你表达的是很重要的事。
因这个灵通理性无无效果，但是因灵的讲方言，
所以试试看来探索一下神的这一方面的领域吧。
所以咱嘛都爱来研究上帝这方面的奥妙。
他沿着我们情感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
伊顺着咱情感的大路来跟咱相交陪。
这样我们将直接触及神的心，
所以咱会使直接去摸着上帝的心，
在他内在的奥秘中来认识他、遇见他。
第一类在奥妙来对来敬拜伊、拄着伊。